习苏会谈，只有习近平声音，但系就唔见人。美国期盼加沙停火，新主党乘机攻击平民。金正恩韩剧睇得多，演港爆韩腔。猴痘菲律宾一病例未出境感染，专家话迟早传入台湾。失业青年揾工难，又成为诈骗目标。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8月20号，星期二。喺节目嘅结尾，我哋会介绍一款纯天然膳食补充剂三高代谢补，佢能够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由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嘅话，就唔好错过。习近平19号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广场，为到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并且举行会谈。应习近平邀请，苏林在18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抵达北京之前，苏林先访问了广州。中共国是苏林就任越共总书记之后出访的首个国家，凸显中越关系的特殊性。除了欢迎仪式，中共官方还放出了一段大约5分钟的两人进行会谈的画面。而中共官方网站在上午11:43发表影片，在第一轮即时新闻的画面，中越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的时候，只是有固定远镜的画面配上习近平讲说话的声音，而习近平的声音比以往时候低沉缓慢。由于完全没有习近平的近镜头，一度引发外界关注。而对于习近平这一系列行程，越南国家通讯社率先在 X 平台陆续发放欢迎活动较为近距离的相片，跟着路透社、美联社、欧新社等外国媒体随后亦都发表相关的相片。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 X 平台表示，只是不明白新华社为什么不发相片，偏偏要等海外发相片。而中国海外民运人士黄丹亦都提出质疑，为什么5分钟长的影片一个近身正面的镜头都没有，怀疑中共可能刻意隐瞒重大的变局。网上亦都有人怀疑欢迎仪式当中的习近平是替身，原因是央视整条片都是在距离200米以上的情况下拍摄，这么重要的时刻只是远距离拍摄，令身为焦点人物的习近平和苏林就好像蚂蚁那么渺小，咁喺中国新闻史上可以话系闻所未闻。直至到下昼1点过后，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先至喺自己嘅社交媒体账号上载咗几张习近平全身相片，但系喺呢2个钟头内已经引发海外社交媒体嘅热烈讨论。唔少人认为中央媒体呢一种处理手法极唔寻常，党媒体好似想掩饰某啲秘密。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报道，布林肯19号在特拉维夫同以色列总统何索举行会议之前，向记者表示，而家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决定性时刻。他指华盛顿为了推动以哈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而作出的最新外交努力，可能是最好的，亦都可能是令剩低的人质回屋企的一个最后机会。他说现在是时候落实协议，同时还要确保没有人采取任何可能破坏这个进程的行动。他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局势不升级，避免任何挑衅以及任何可能阻止我们达成这项协议的行动，或者导致局势升级和扩大到其他地方，并且带来更大的冲突。以哈停火谈判这个星期将会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在双方恢复谈判之前，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在多哈举行会议，并且提出了一项新议案。哈马斯18号在收到新议案之后发表声明，说新议案过于偏向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并且再次指责以色列方面破坏促成协议的努力。随后传出真主党对以色列军队发动新一轮的跨境攻击。 真主党19号声称对以色列北部的军队和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包括利用无人机对一座基地进行攻击，并且对据港渗透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士兵进行驱赶行动。真主党表示，使用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对以色列的两个军事阵地同时发动空袭，分别是位于以色列黎巴嫩边境的一个军营和沿海城镇阿卡附近的一个基地。阿卡距离以色列黎巴嫩边境大约15公里。真主党的声明说，这是对以色列17号在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的袭击和暗杀所作出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说，19号上午一系列火箭炮和疑似无人机的警报在加里里西部响起，以色列平民在真主党无人机攻击中受伤。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真主党正在向平民区发射火箭炮。以色列北部响起警报没几耐之后，发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由黎巴嫩飞过。以色列国防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部分目标，而其他目标就落入阿拉地区。据网友在 X 平台表示，哈马斯由加沙南部两间学校和一间野战医院附近所埋藏铺设的发射器发射火箭。18号，哈马斯由加沙走廊南部两间学校、一间野战医院和一个墓地附近所埋藏设置的火箭发射器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炮弹。这是加沙哈马斯恐怖组织系统性滥用民用和人道主义基础设施的另一个例子。此外，18号，一名由加沙走廊南部向艾恩哈什洛沙基布兹发射炮弹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毙，而所发射的炮弹亦都被击落。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地带各地打击恐怖分子和基础设施。在拉法特尔苏丹地区的过去一日行动之中，以色列国防军消灭了该地区的几十名恐怖分子，找到大量武器，并且瓦解了恐怖分子地面和地下的基础设施。18号，一名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国防军发射反坦克飞弹，以色列空军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迅速消灭了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继续在加沙中部地区进行行动，以色列空军袭击并且消灭了该地区的一个藏身处的两名哈马斯恐怖分子，以及一个哈马斯指挥和控制中心和一名哈马斯特工的住所。截至18号，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加沙走廊超过45个恐怖分子目标，包括军事建筑和恐怖分子基础设施。寒流一度被北韩视为洪水猛兽，北韩学生因为偷看韩剧而被处决，但是大家惊讶发现，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日前視察水災的一段演講就使用多個南韓詞彙。脫北者披露，其實北韓不止一般民眾會偷看韓劇，層級越高的官員越是會明目張膽收看。北韓北部日前洪水泛濫，金正恩罕見感連續多日視察災區，並且召集民眾發表演講，企圖拉攏民心。但是自由亞洲電台的報導指，金正恩在演讲中提到人民、老人、电视、饮品等词语的时候，都是使用南韩的讲法，还有很多在北韩很少用到的用语，被外界猜测是不是看得韩剧太多。南韩媒体东亚日报社论引述多名知情脱北人士的报道披露，即使是在首尔生活多年的脱北者都很难改到过去在北韩使用的方言和用语，好似金正恩咁自然使用，明显可以睇出佢受南韩媒体嘅影响好深。其实唔止金正恩经常喺办公室收睇南韩节目，喺北韩阶级越高嘅人越系会明目张胆睇韩剧或者南韩电影。南韩统一部官员喺接受南韩媒体 Newspin 访问嘅时候指出，金正恩可能系喺监视南韩媒体报道嗰阵受到潜移默化，开始自自然然地使用南韩用语和概念。劳动新闻等北韩官方媒体亦都开始出现使用南韩用语的迹象。 例如北韓原本以 television 發音指電視，而近期在官方媒體的報導亦都開始使用南韓的稱呼 TV。 國家公務員、體驗活動營山岳觀光等在金正恩的演講或者暴動中出現的新詞語，明顯都是受到南韓影響。脫北者組織今年6月向北韓空投大量裝有 USB 和反北韓宣傳單張等物品的氣球。 USB 儲存了2002年的經典韓劇《冬季戀歌》，超過30名學生拿了這些 USB 回屋企看，被發現之後上個星期受到當局公開處決。今年年初北韓公開了一段因為看南韓電視劇而被判處12年勞動教養刑期的兩名16歲少年的公開審判片段，這個是北韓當局製作的給內部居民使用的思想教育影片。北韓在2020年12月反動思想文化排擠法，對傳播南韓影視作品的人可以判處死刑，而看的最高可以判處15年徒刑，書籍、歌曲和相片也都在處罰範圍之內，還規定使用南韓語調或者唱法的人將會被判處兩年的勞動教養。繼兩日前猴痘第一次出現在亞洲國家巴基斯坦之後，菲律賓發現自從去年12月以來首宗的猴痘病例，患者是33歲本土男性，並且沒有境外旅行史。台灣專家警告要注意。世界衛生組織這個月14號宣布猴痘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這是世衛組織最高的警報級別。路透社報導，根據菲律賓衛生部8月19號的消息，最新確診的猴痘患者是33歲本土男性，並沒有境外旅遊史。衛生部發言人杜明哥被問到患者是感染哪一種病毒株的時候，回應說，我們正在等緊基因測序結果，一旦知道就會立即更新消息。而面對非洲猴痘疫情擴大，台灣方面提升非洲七國旅遊警戒，亦都加強國內機場和港口的疫情宣傳倡導。由於變異株感染力和死亡率較高，引發關注。台大醫院小兒感染科醫生黃立文19號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猴痘 1B 型變異株不只是透過性行為或者親密接觸，包括一般接觸甚至飛沫都有可能傳染，變成一種呼吸道傳染病，因此傳染力變強。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的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長黃高斌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亦都說，國際往來旅遊頻繁，該病毒一定會傳入台灣，只不過是遲早問題。對於如何防範猴痘 1B 型病毒，黃文立指出，民眾應該避免危險性行為，如果皮膚有異常出疹，應該及時睇醫生隔離。1B 型變異株可以透過飛沫傳染，因此戴口罩可以有效防護，但是該變異株的飛沫傳播機會率仍然不高，主要是透過皮膚接觸，因此應該避免和不特定人士親密接觸。黃高斌就提醒，這一輪疫情主要是年輕人和兒童感染，除了要注意家庭傳播之外，建議民眾應該避免前往游泳池、三溫暖等裸露皮膚的地方，降低感染風險。中國經濟下行，就業機會越來越少，年輕人找工作越來越難。一度在網絡上見到很多廣州找工作機會的年輕人躺在馬路、橋底，還有工廠招聘工人8元人民幣一個鐘，亦都有很多人排隊應徵。而在這個時候急於找工的年輕人就成為被詐騙的目標。今年6月中國有接近1200萬大學生畢業，導致本來已經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壓力加劇，7月的失業率急劇上升到 17.1%， 這是今年以來的最高水平。雖然無法精確追蹤16至24歲的所有求職者究竟有多少人，但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曾經指出，大約有3300萬青年正在找工作。8月初武漢一名女子 向中国媒体投诉他的仔19岁有智力障碍。据讲，这名19岁青年的妈妈说，今年7月28日，他的仔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贷款30,000元做了隆胸手术。他根据聊天记录指控医疗所欺骗青年，说做了隆胸手术之后可以做直播赚钱。除了这宗欺骗求职者做手术的事件之外，招聘外卖送递员也都有陷阱。中国媒体南方家今年7月的调查报道，有一名21岁姓丁的大学生说，自己应征了自称电商美团的兼职外卖送递员工作，结果就被有道分期付款租了1年的电动车。当他发现送外卖的收入实际上也都还不起车租的时候，就决定提前结束租车合约，但是就被要求支付车辆损坏的维修费用。他说，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们招聘时候所说的高薪招聘骑手，不过是等应征者高价租用电动单车。路透社引述一名微博网友评论说，找工已经够难了，现在我们还要小心诈骗。有越来越多的诈骗案件以学生和社会新人为目标，求职前景暗淡的现实甚至导致部分年轻人自己亦都沦为诈骗者，其中有些人还拥有高学历。官方数据指出，2023年前10个月因为电话和网络诈骗而被起诉的18岁以下青年人数，同前一年相比上升了68%。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反馈。跟住落嚟，等我哋听下一啲用户嘅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我这一次才吃1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是经常保持在5.8。
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嘅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话，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补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去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补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意味着它不单只是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都系揾紧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浏览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补的资讯。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